新冠病毒疫情在非洲中部的民主刚果共和国扩散，牵动了世界各地对该国矿产供应稳定的关注。受疫情的影响，刚果官员在6月26号宣布，该国重要的铜钴矿所在地卢阿拉巴省暂停手工采矿业者的经营活动。刚果政府一直在试图将手工采矿业者纳入国营正轨。受到疫情影响的不单单是刚果的手工和小规模的采矿部门，人权观察组织在这个之前批评说，刚果的境内的铜钴矿大型跨国企业限制员工离开工作场所，工人担心拥挤的住宿环境会导致新冠病毒加速传播。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乔布莱恩在6月24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面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了钴的全球运输，钴是锂离子电池生产之中的一种关键的矿物。根据美国内政部下属的美国地质调查局提供的数字，世界钴矿产开采量的 70% 来自刚果。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精炼钴产品生产国，大部分上游矿物产品是来自刚果。中国亦都是全球最大的钴消费国，它的消费量的 80% 以上用于可充电电池的行业。矿物开采和运输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单只是刚果，国际能源署说，很多国家因为新冠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提高了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风险，占全球产量 12% 的秘鲁铜矿开采活动因为疫情陷入了停顿，南非的封锁中断了全球 75% 的钴产量。钴是很多清洁能源技术和排放控制装置的关键材料。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6月4号发表的一份报告之中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以一种延续的方式停止对美国和盟友的关键矿物产品的出口，正如中国在2010年对日本的稀土禁运一样，长期的供应干扰可以对美国和外国关键矿物供应链造成剧烈的冲击。世界银行今年5月公布的一份新的报告说，到了2050年，石墨、锂和钴等的矿物的产量需要将增加近5倍，以满足对清洁能源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是美国非燃料矿产进口来源国之中提供矿产种类最多的国家。在2018年5月，美国内政部发布了一份关键矿物产品清单，名单上面的35种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非燃料矿物之中，31种依赖进口，指净进口数量占总消耗超过一半以上。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在2020年最新公布的矿产品摘要提供的数据，被美国政府定为关键矿产品之中，至少有8项依赖中国，这些矿产品一半以上需要进口。中国产品在每类之中的进口总量都超过 50%。 美国地质调查局国家矿物信息中心物流料部的总监内达尔·纳萨尔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说，举个例来说，如果钴的供应被切断，它被用于美国整个制造过程之中使用的工具包括汽车制造业，这样你可以想象对整个制造业的影响以及最终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所以这些会提高价格，消费者价格。美国地质调查局今年一年的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制造业所用的钴 50% 以上需要进口，中国、玻利维亚、德国和西班牙是主要的来源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国，中国政府在2011年将新能源汽车列为7大战略新型产业之一，并且通过政府补贴和国内电池制造商的提供支持。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主要是由日本松下、南韩的 LG 化学、 三星的 SDI、 中国的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等公司主导，预计中国公司产能所占全球比重将在未来更为加强。锂电池行业分析报告说，目前全球计划在2029年新建成的锂离子电池超级工厂数量是115家，其中88家是在中国。到了2029年，欧洲计划的锂离子电池装机量将会达到348个 GWh， 中国的装机量就会将达到564 GWh。 大西洋理事会的布莱恩仲表示，锂电池不单止用在消费品上面，军事用途的范围也都越来越大，例如通讯装置、空中无人机和地面无人作战的平台。他又强调，如果美国不能够确保对电池原料的获取，将会对美国未来部署新型作战装备的能力构成负面的影响。国会推出多部法案促进矿产品供应链安全，代表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首席成员曼钦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警告说，继续依赖于外国供应商的风险应该引起美国所有人的关注，美国应该重点对创新的采矿和矿物加工方法进行投资，开发能够在国内找到的关键材料的可行的替代品，并且实施回收关键材料的明智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可以减少美国对外国进口的依赖，同时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机会。今年5月28日，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迈克尔·沃尔茨和保罗·戈萨尔推出美国关键矿产勘查和创新法的法案，旨在改革矿业许可，推进关键矿物开发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同时是在5月，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本土稀土法的法案，要求对美国稀土产业提供减税的优惠，资助稀土实验项目，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招标的时候优先考虑美国的矿产公司。5月2日，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尼萨·穆尔科斯基率领多名议员推出美国矿物安全法的法案，提出简化审核的规定，批准对矿物回收的相关技术的研发。在去年的7月，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提出名为重塑21世纪制造业法案，目的在于摆脱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成立不受反垄断法的制约的稀土矿合作的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